本次蜡笔心之行的信息要带给我们的是用相反的灵来征战。过去蜡笔在其他的信息当中也常提到要用相反的灵来征战，那么到底怎么样用相反的灵来征战呢？在什么样的情况当中我们要用相反的灵来征战呢？今天我们就请蜡笔专门来为我们谈一下这个主题。
You get in a situation, someone is giving a spirit of hate or anger, and your response needs to be love.
就像你在一个情况当中，有人用怒气还有愤恨对待你，那么你要以爱来回应他。
In a situation where somebody's whining, complaining, and they're carrying a spirit of doubt, then you respond in faith. You respond in hope.
或者你处在一个情况当中，有人带着怀疑的灵，并且不断的抱怨，那么你要以信心，并且带着盼望来回应他。
You have somebody that's doing fear. They're, oh, don't do this or don't do that. Then you respond with the truth, because the truth will set them free.
又或者你碰到一种情况是，人们带着恐惧的灵说，哎呀，不要这样做，不要那样做。那么你就以真理来回应他们，因为真理使人得自由。
That's the basic premise of this. And I think if you want to go real deep, I'll say this. I feel like I have a calling.
那么这就是以相反的灵来征战的基本原则。但是我们今天要深入一点来说，蜡笔说，我觉得我对这一块是有呼召的。
You know, before I got saved, I was in the corporate world and I've been trained in behavioral sciences. So the subconscious mind, I didn't realize that the subconscious mind talking about it or talking about meditating on the word of God, I didn't know because I wasn't raised in seminary and I'm not a church guy. I didn't realize that religious people like really are scared of this subject.
接着拉比提到，在他得救之前，他在企业界，当时他受到行为科学的训练。那么在这门科学当中会涉及到潜意识，所以后来我会提到潜意识对人的影响力以及默想神的话在潜意识当中所发挥的效用。但是当时我不知道宗教人士其实对默想冥想这个主题是很避讳的，因为我不是神学院出身，也不是教会人士。
I don't understand how you function without it, because what happens is you can name it and claim it and speak itAnd yes, you're going to get a response by faith in the spirit realm.
蜡笔说，如果你不在之前有默想神的话语，将神的话语记在心中，那么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的潜意识会把相应的神的话语调出来，使你凭信心用口宣告并且领受，那么在属灵的层面，它会发挥它的果效。
But where the enemy gets you is not when you're at the top of your game or you're in your prayer room proclaiming or decreeing.Where he nails you and where you have to be prepared for is when he pushes your button and the famous story.
但是仇敌会伺机使你大翻车的，不是你正在祷告时祷告，正在火热的读神的话语，准备好可以随时开战的时刻。仇敌会利用你毫无防备，不在状况中的时候向你挥拳，而这也是你要准备好应对的状况。拉比就说，我告诉你们关于我自己一个险些惨遭滑铁卢的例子。
That in Florida, kids are, young teenagers are blocking the parking spot at my favorite beach restaurants. I just told them, I said, you know what? It doesn't work that way here. You can't just be hold.
这个故事发生在今年夏天，当时我在佛罗里达州。那黄昏的时候，我和我的妻子要去我在当地最喜欢的一个餐厅用餐。周末的夜晚要找到停车位很困难的，那么当时我看到一个停车位，但是有一群青少年就站在那个停车位霸占停车位，我就告诉他们说，孩子们不能够这样子占停车位，可是他们就告诉我说他们的车马上就到了。
I just told them, I said, you know what, it doesn't work that way here, you can't just be hold.
我就告诉他们不能用这种方法来占车位，特别是我也没有看到他们的父亲把车开过来。
Finally ran out of patience with them, and I said, listen, this isn't going to work, and I pulled my car in.
那最后我失去耐心了，我就说我不等了，然后我就把车这个车位上，接着我和我的妻子就下车走进了餐厅。那么显然 我的妻子克里斯蒂并不喜欢我这样的处理方式，虽然她也知道在周末的夜晚要找到一个停车位是非常困难的。那么在餐厅里点完餐之后
started feeling convicted and I could tell she was being a little quieter and realized I needed to respond in the opposite spirit.
接着我感觉到刚刚我确实处理的不当，那么特别是我的妻子也不太说话，那么那时候我了解到我需要以相反的灵来应对。
That I had had a rough day, no excuse, but I shouldn't have done that with those kids. So what did I do as I went over to their table? I battled in the opposite spirit, I asked them to forgive me, and then I ordered the whole table key lime pie.
拉比提到那天白天的时候已经过得很不顺利了，但这不能够当做他对这些孩子的态度以及做法的借口。所以我以相反的灵来处理这件事情，我就走到他们的餐桌请求他们的原谅，然后我为他们的全家人点了一个这个餐厅最有名最畅销的柠檬派，用这样的方法来祝福他们。
And this came up and thanked me and the dad later said, oh my gosh, you have no idea what you did for my sons doing that. And then the cherry on the cake was the older gentleman that owns this restaurant came up andjust told me, he said, you really did a good thing.
那么这些青少年就来谢谢我，然后他们的父亲之后也来告诉我说，哇，你不知道你这样做对他们的意义有多大。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这个餐厅的老板，其实我已经认识他很多年了，他看着这一切，然后来告诉我说，你做得棒极了。
So that's kind of battling in the opposite spirit. So what happens is, subconsciously, the subconscious mind of Curtis...isn't healed yet from some of the traffic and automobile type situations that I grew up with in Los Angeles. Not making excuses, but sometimes I drive like I'm from Los Angeles and I've been gone there for 50 years.
那我提出这个故事作为以相反的灵来征战的例子。那与什么相反的灵呢？拉比就提到，在我的潜意识里面，我还存留着过去我成长居住的城市洛杉矶，那里的交通状况以及所有跟车辆有关的潜意识是尚未被处理好的。我不是以这个为我的借口，但是有的时候我真的就会以我在洛杉矶开车的方式来开车或处理跟交通有关的情况，虽然我已经离开洛杉矶50年了。
There's some of the roots in it.
但是它有一些根源还在我的里面。
But not trying to be funnyThe anger and the control issues that are tied to that aren't in my subconscious mind. I should have been able to respond from my inner heart. Go ahead, take the parking space. I'll pray in tongues right around the block and come back and find a spot.
在我的潜意识的根源里面，跟过去在洛杉矶开车的那些发生的状况和怒气仍然存在。当我在那个周六晚看到在一位难求的停车场上居然有一些青少年站在唯一我找到的停车位上面的时候，我应该跟他们交涉之后说，好吧，那你们就在这里等你们的父亲把车开过来，然后我要跟自己说，我继续往前开，然后我要一面用方言祷告，我马上就会找到车位了。我这样说不是把它当成一个笑点来说的。
Wasn't there yet, okay?
我这样说是因为我的修为，我的状况还没有到那里。
And so I left, cost me $50 worth of key lime pie, but the biggest takeaway from it was I needed to work on my issues with driving and parking.
当然，经过这个事件，我不但多花了$50买那个赔罪的柠檬塔，请他们吃，同时我知道我要处理我里面，面对开车以及停车等等过去存在我潜意识当中的问题
that are rooted in other issues of impatience and control in my life.
这些问题根源于我生命中其他不耐烦和控制的问题。
So the point is, I want to get to a place where I subconsciously respond to bad situations. If it's a place of hate, I respond in love.
所以我的重点是我想要达到一个境界，就是在我的潜意识里面对坏的状况做出的回应，就像当场是充满了剑拔弩张仇恨的气恨，但是我能够立刻很自然的用爱来回应。
After that, the situation in the car again. I went to go pick up lunch for everybody at the office. When I opened the car door, it's a tight parking spot, and it clicked up against the mirror of the car next to me.
那么紧接着这个事件之后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有一天我去为办公室的人买午餐，在停车场我开车门的时候，车门撞到了旁边那个车子的照后镜，因为那里的停车位很窄。
The guy inside, he is very angry. He's big, muscled up, tattooed, probably about 40.
那么旁边的这个车子里面坐了一位大概40岁然后浑身肌肉的男士，他非常的生气。
But it didn't hit the car, it didn't damage it. It just barely touched the mirror. And he goes off. I mean, he went ballistic.
那么事实上我打开的车门只是轻轻地碰到了他的后视镜，并没有造成他车子任何的损坏，但是这令这个人暴跳如雷。
I subconsciously went into it. I'm a car guy. I wouldn't like it if someone did that to my car. But I did as I went into a very humble, compassionate, I'm really sorry. Listen, the door is just, it's a heavy door. And I apologized to him, but I looked him right in the eye and I said, please forgive me. And then he calmed right down.
拉比说，当时我的潜意识里面立刻明白他的心情，因为我是一个很爱车的人，我也不喜欢别人对我的车子这样。但是马上我就表现得非常谦卑，并且直视他的眼睛说，我真的非常抱歉，但因为车门太重了，所以不小心碰到你的照后镜，请原谅我。结果他听了，马上冷静下来。
If I would have turned to him and said, listen, buddy, there's no scratch here. What are you losing it for? We probably would have ended up on the ground rolling around. And I can tell you that would not have been good for me. So, yeah, the rolling around on the ground story would have been not good for the rabbi.
拉比说，如果我没有这样处理，而是转向这暴跳如雷的他说，听着，老兄，你的车也没有被我刮到，你发什么火呀？如果我真的这样做，我们可能已经扭打在地上了。说到这里，拉比哈哈哈的笑起来，他说，接着拉比与人在地上扭打的事情可能就会疯传网路，这可不是什么好事情。
So, but my point was that situation, my subconscious mind was ready for it, but the other one it wasn't. And that's why you want to learn to battle in the opposite spirit. It's kind of like karate.
所以我想表达的是，在第二个事件当中，我的潜意识已经准备好了，但是在第一个事件当中，我的潜意识并没有准备好。那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学习用相反的灵来征战？我们可以以练习空手道的道理来理解，以相反的灵来征战。
If you take the energy of what's coming at you and you can harness it, then you can actually use it in more power for good. And in the spirit realm, it's battling in the opposite spirit.
在实际练习空手道的时候，如果有人向你出力，那么你可以接住向你袭来的能量，并且驾驭它，接着你就会有更大的能力来做好的事情。把它换成在属灵领域这样子运作的时候，我们可以理解为用相反的灵来征战。那么在拉比分享完这两个以相对的灵来征战以及潜意识之间的关联之后，与他对谈的主持人戴尔就问他说，拉比，我想在教会当中很少有关于这样子主题的教导，也就是教导人们关于用这种方式征战的技巧。当然你提到仇敌会趁我们不备之际向我们挥拳，那这些可能是从很小的事情开始然后堆叠起来，比如你刚刚举的例子都跟车辆交通有关，但是其他的状况可能是你心里累积了别人对你的冒犯，或者是知道有人在背后说你的闲话，但你一直在隐忍，只是到了某一个时刻，这些叠加起来的状况就会突然让你火冒三丈。所以你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实际的步骤，使我们开始着手用相反的灵来征战呢？
I would go to the book of Joshua chapter 1.
拉比听了，他回应说，我首先会去看约书亚记一章。
Understanding, put yourself in Joshua's shoes. He's been the assistant to Moses these years, all the way from out of Egypt through the 40 years in the wilderness, and now Moses is dead.
我们可以进入约书亚的立场，想想看，约书亚一直都是摩西的助手，从出埃及开始，一直到旷野的40年，然后摩西死了。
And so, think about it. He gets a promotion because his boss dies. And then his real boss, who is God, says, Moses is dead. And it's like, he's like, he's almost like he's rubbing it in. Moses is dead.
所以想想看，约书亚得到牵伸，是因为他的老板摩西死了。然后真正的老板，也就是神说，摩西死了。也就是神一直在和约书亚强调说，摩西已经死了。
And you can just hear it in Joshua's soul going, I know he's dead. And now all this responsibility of taking all of God's people from a wilderness into a promised land. And he goes, I don't have a clue how to do it.
这时候你几乎可以听到约书亚的灵魂深处在说，我知道他死了。然后现在所有带领以色列的百姓从旷野要进入应许之地的责任都落在约书亚身上了。可是约书亚心里想说，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
And obviously, lack of knowledge and anxiety. No, none of the Israelis know. They've never been in a promised land before.
当然他们充满了焦虑，也没有关于这方面的知识。这不光是约书亚，所有的以色列人都不知道，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去过应许之地。
They're coming out of a wilderness where they've had manna, and they've had pillars and clouds. Everything's taken care of. Their sandals don't wear out. And now all of a sudden it's like, okay, that season's over. You're crossing the Jordan. You're going to be circumcised, and you're going to go in and take the promised land. And there's giants in the land.
因为他们刚从旷野走出来，在旷野的四十年里面。每天都有玛纳供应，有云柱火柱的带领，他们的鞋也没有穿破，一切都是稳稳妥妥的。但是突然之间，那个季节结束了，他们被通知要过约旦河，而且你们要受割礼，然后你们要进入应许之地得地为业。不仅如此，在要进去的地业当中，有高大的人种住在那里。
Parents all.were afraid of the giants, all died in the wilderness because of doubt and unbelief because they focused on the giants.
别忘了，这些人的上一代，就是因为去探看应许之地的时候，看到居住在那里身形高大的巨人，而害怕退缩，至终都死在旷野。那是因为他们满心满眼都是这些可怕的巨人，导致要进去得地为业的怀疑和不幸。
And so now, it's like handing it off,Okay, Joshua, you're going to be the CEO. You're going to manage these guys. You're the general in the army. Let's do it.
但是现在领袖摩西死了，棒子交给约书亚了。约书亚要变成军队的元帅，要变成管理这群百姓向他们负责的人，非得向前不可了。
What's the first thing that God tells Joshua?
我们来想想看，这时候神要约书亚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So in verse 6 and 1, it says,Be strong of good courage, for to this people you shall divide an inheritance of the land which I swore to your fathers to give them.
主对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
Verse 7, number 2, only be strong, very courageous.That you observe to do according to the law of Moses.
我们继续来看第七节，也就是第二点。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
Saying is, Moses may be gone, but the instruction that he gave, you need to follow it.
意思是，虽然摩西已经死了。但是透过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你都要遵行。
So now,I'm going to paraphrase, Joshua, you have to filter the mindset of the teaching of Moses, which is the Torah, but you have to do it as a leader, not a follower.
拉比说我要解释一下神对约书亚的吩咐就是神告诉约书亚你必须以摩西的教导也就是妥拉成为你的想法和准则。但是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要以你是领袖而不是一个助手或者是跟随者的心态来做。
You have to do it as not as second in command or an assistant. You need to start having the mental mindset in your subconscious and conscious mind. Same information, but only through a more authoritative filter.
也就是约书亚，你不要以你还是摩西的助手或者是二把手这样子的心态去执行这些摩西所吩咐的法则。你要开始在你的潜意识和思维当中知道自己已经是领袖了， 要透过一个更有权威性的角度去执行这些信息。
How does he get there? He says to him, verse 8, this book of the law, the Torah, shall not depart from your mouth, but you shall meditate in it day and night, that you may observe to do according to all that is written in it. For then you will make your way prosperous, and then you will have good success.
那约书亚要怎么做呢？神又继续说，第八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Have I not commanded you, verse 9, number 3, to be strong and of good courage? Do not be afraid nor dismayed, for the Lord thy God is with you wherever you go.
第三点就在第九节，就是神对约书亚说，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
So here's the breakdown. Be strong, be of good courage. How do you get there? Renewing your mind by washing your mind in the word of God.
所以从以上神的吩咐，我们知道要刚强，要壮胆。那么怎么样刚强壮胆呢？就是要将你的心意更新。那么你会问，如何更新你的心意呢？就是用神的话语去洗净并置换你原来的心思意念。
It has to be intentional and filter it through being a leader, not a follower.
这必须要刻意而为，而且你要开始以你是一个领袖而不是一个跟随者这样子的心态来运作。说到这里，与拉比对谈的主持人戴尔继续地问拉比，他说，我们回到拉比一开始提到要以相反的灵来征战，你也提到要以爱为出发点。那么这就像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谈到一些属灵的恩赐的时候，他说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恩赐，但是如果没有爱，就像明的锣响的拔。所以要请拉比告诉听众们，我们如何刻意的以爱来运作，如何重新刻意调整我们的情绪，特别是你已经看到对方所做一些令你不舒服或冒犯你的事，那么我们要如何修正我们的情绪，以相反的灵去对应。
Okay, let me give you just a few points. Number one, and I have a download on this, they can put it battling in the opposite spirit, so I'm looking at my own notes on this. But number one, when you're going to operate in the opposite spirit, it has to be intentional.
拉比说，我给你几点建议，我有事先把它们写成笔记，所以我很清楚这些步骤。第一点就是，当你决定要以相反的灵来征战的时候，你必须刻意而为。
Like now, you need to say, "Okay, I am going to intentionally adopt this behavior into my life."
比如，就某种你没有的行为习惯，但是你想要有，那么你必须决定，你现在就要刻意的在我的生活当中操练这样子的行动。
You have to choose it. It's not going to just happen.It is a choice.
你必须刻意的去选择它，进行它，因为它不会自然的发生，这是你的决定，你的选择。
It's a practice. You have to train at it.
你必须操练它，你必须训练自己活出来。
Number two, you have to make a choice that the ultimate takeaway is to take you from faith to trust.
第二点就是你要做出一个选择，就你最终的目标是要让你从信心进入信任。
Faith is the substance of things hoped for but not seen. You have to get to a place of trust.
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你必须练习你的信心到一个信靠的境界。
When you trust in something, you know, I've got water in this coffee mug.It doesn't take faith for me to look in there and say, I wonder if I should drink it. I trust. I got the cup, I put the water in it, and there it is.
那这是什么样一个概念呢？拉比就拿起桌上的杯子，他说，我知道这个杯子里面有水，我不需要有信心去看这个杯子，看见里面的水说，哦，我想我可以喝它。我拿起这个杯子喝水是关于信靠，因为我将水倒进这个杯子里面。水就在杯子里，我只要拿起来就可以喝到水。
That's not faith, that's trust. I trust, I see the cup, I see the water, I drink the water.
这是信任、信靠，而不是信心。也就是我看到杯子，看到杯子里有水，我喝进去，我喝到水。
You need to get to a place where the intimacy of love, the Father's love, becomes so apparent in your life that you don't need faith to love God. You trust God because you're overcoming Him by the word of your testimony.
在你的生命当中，你与天父的亲密度与天父的爱也要到一个境界，就是天父的爱在你的生命中如此的明显。你不需要信心去爱神，你信任神是因为你见证过神的道。
Number three, you have to make a choice, and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choice. In fact, if you're watching right now, or if you're just listening in your car, just raise your right hand, and what you need to say is, I am going to obey God's word.
第三点是你要做一个选择，而且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如果现在在收听的你是在地铁上在开车，你方便的话就举起你的右手，然后宣告说我要顺服神的话。
There is a place where yes you're saved by grace not by works, but there is a place where you make a decision that you say I am going to follow and obey God's word.
没错，你是因信称义，而不是因行为称义。但是到一个地步，你要做一个决定说，我要跟随并且顺服神的话。
That's what God was telling Joshua. You're going to have to be strong and be of good courage, but you're going to have to follow the instruction.
这就是神告诉约书亚的。他说，你不但要刚强壮胆，你还要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也就是妥拉，不可以偏离左右。
Instruction just isn't going to jump off the book and go into your brain and into your heart, or even into your spirit. You're going to have to invest time in the word and let the word transform you.
要知道，圣经当中这些白纸黑字是不会自动的跳到你的脑子里，或者是跳进你的心里。你得投资时间在读圣经，也就是读神的话语上面，让神的话语来转化你。
And lastly, you're going to have to adjust your habits and patterns to actually putting God's word first, and walking in forgiveness.
那么最后就是你要调整你的生活习惯和模式，到把神的话、神的吩咐放在首位，并且要原谅别人。
One of the negative things about putting God first and actually having this type of battling in the opposite spirit lifestyle, once it starts working for you, many people, including myself, you can almost get oppressed or depressed.
要知道，当你开始决定以把神放在首位，遵行神的话语，并且以相反的灵来征战作为你的生活模式，那你开始这样做的时候，拉比说，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会有负面的影响，包括感到忧郁或者是受压制。
As you're going to find out how much in your life, how many problems that you actually caused by battling in a bad spirit.
因为你会突然发现，在你生活，在你生命当中，有很多问题的产生，是因为你用不对的灵在征战。
By not having self-control and not disciplining yourself, you're going to have to forgive yourself because you're going to realize that a lot of the issues that you have battled for years, a lot of the problems that you've had, you actually caused them.
你会发现很多你征战多年的问题，很多你生活生命中的问题，都是因为你没有自我约束，好好的自我管理所造成的，所以你也得原谅自己。
Because as you start to go into maturity and start battling in the opposite spirit in a transformed Christ-like lifestyle, all of a sudden things become easier and you're not having the controversy and the chaos that you had before.
因为当你开始活出更成熟的灵命，并且以相反的灵来征战这种更像耶稣的生活模式，突然之间你会发现生活容易的多了。清醒的多了，过去这些冲突、混乱，慢慢的变少，或者是消失了。
You're walking in favor, you're walking in love, you're walking in grace, and one of the downsides of it is you'll enjoy it, but when you look back, you'll have to say, "Oh my gosh, I wished I would have known this 10 years ago. How much time did I waste?"
你开始 运作在爱，运作在恩典，运作在恩惠当中。你会很享受这样子的模式，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当你回顾这一切的时候，你会怨叹说，我真希望我十年前就知道这些真理，知道这样子的征战方式，哎，我浪费了多少时间啊。还有，有多少关系被搞坏了。说到这里，主持人戴尔又向拉比提问说，好，那么当我们朝着这个方向进行自我修正的时候，潜在的缺点是什么？特别是我们在前面的内容提到，我们要以爱来回应，我们也提到了约书亚记，要刚强壮胆，要遵守神借着摩西所传下来的妥拉。但是拉比可不可以提一下，就是当人们开始这样做的时候，最早期可能会碰到的挣扎是什么？
I think once people start on a spiritual maturity path, and I'm talking about a real path, like you making a commitment to go to our One New Man app, and you take one of the master classes, and you actually do it and follow through. I can tell you, if you'll do one of the master classes, it will transform you.
拉比提到，我想一旦人们开始走上灵命成熟的这个道路，那么当我提到道路的时候，我是指真实的实际的去进行，比如说你在帷幕之歌关注拉比先知性的启示，那么格兰卓施工已经在帷幕之歌刊载过一些施工出版的灵命操练手册，比如关于春天的节期的工作手册、秋天的节期的工作手册、属灵的财务原则、情绪的医治，还有前不久所刊出的成长目标工作手册。如果你实际的进行，我保证你，你的生命会被转化。
Not because it's me or the class, but it's the nature of the content will transform you.
你生命的转化不是因为我，或者是这些手册，而是跟着这些内容的特质和属性一步一步的进行，你一定会经历转化。那比如说，但问题是，你已经提升到一个程度，其他的人，包括你的家人，你所属教会的其他人还没有提升到这个程度，这是因为你自己刻意的投资了时间跟精力达到这个高度。
And they're going to have difficulty relating to you.
他们除了对你所在的高度暂时望尘莫及，他们也没有办法理解你。
So my warning to you is this, be careful what you share while you're transforming.
拉比说，我给你的提醒和警告就是，在你经历这个转化的过程当中，你要留意你所分享的。
In fact, my advice, don't share anything until you own it, and then you can actually impart it.
那么事实上，我要给你的建议就是，在你被真实的转化，而这些过程你都经历过，并且证实了他们的功效，以至于你可以去分赐给别人之前，你都不要分享。
I believe this episode will be airing right around Thanksgiving. The power of gratitude.
拉比说，我相信这个直播会在感恩节的时候播出，而感恩节正是展示感恩的大能的季节。那么接着我要用一个我是70岁的年长者来跟你们分享关于感恩的大能。他说，在我们的家中有一个房间是作为正式用餐的餐厅，平常我们不在这里用餐，而是利用设在开放式的厨房当中的餐桌用餐。那么一旦来到这个正式餐厅的房间用餐，一定是过节或者是在谁的生日。
I can tell you that over the years, and we've had this house for many, many years, empty chairs at the table.
拉比说，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们在这里住很久了，但是每一年这个餐桌上都会有位置空出来。
And it's people who have gone home to be with the Lord that used to sit at this table for Thanksgiving.
那么这些空出来的座位就是过往在团聚的感恩节的时候坐在这个位置上，但是当年感恩节的时候已经回天家的亲友。
And I think one of the best ways to battle in the opposite spirit is the spirit of thanksgiving, which is the spirit of gratitude.
那么当我们在团圆的时候看到这些空出来的空位，想到这些离开的亲友，对抗这些失落感和伤心，最好的方式就是以感恩的灵来对应。
Be very thankful for each other. Be very thankful because you may have them at the table this year, but you may not have them next year.
对每一个人都保持着感恩的态度，因为也许今年他跟你同坐在这个餐桌上团圆，明年他就不在了。
And so make it the best opposite spirit is love them, encourage them, bless them, particularly the older ones. Be as gracious as you can to them, even with all their little quirks as they get older, but show appreciation for each person at the table.
所以此时最好的用相反的灵来应对的就是爱与你同桌一同团圆的人，鼓励他们，祝福他们，特别是对年长者，尽可能的对他们宽容，因为他们也许因为年纪大了而有一些怪癖。总之，就是要对与你一同团聚在餐桌上的每一个人表示欣赏。
And that's probably my best advice for battling in the opposite spirit. Be thankful.Have gratitude and give them the love that God has given you.
所以这大概就是我对于在岁末年中当家人团聚的时候你可以用相反的灵来应对的最好建议，就是向每一个与你团聚的家人表达感谢，给他们如同神给你的爱一般。感恩节季节的文化就是西方世界家人们团聚的日子，那么在华人的世界，我们也有自己团聚的节期跟文化，但不管是东方或是西方，与许久不见的家人团圆的时候，除了满心期待，也常常会有一些需要处理的情绪和人际之间的关系。除了拉比咒感恩节给我们以相反的灵来征战的启示之外，克兰卓士工也在团聚的季节释出一篇以感恩之心战胜忧郁的建议。那么以下就是这篇以真理作为基础给我们战胜忧郁和焦虑的信息。忧郁和焦虑是当今最常被诊断出来的心理健康问题，许多人都需要克服忧郁和焦虑的方法。那么要知道战胜忧郁的关键在于用相反的灵来征战，那么这相反的灵呢，就是感恩的灵，用感恩的灵来行事，以感恩之心来战胜忧郁。因为无论忧郁和焦虑是由生理、情感还是属灵的因素所引起的，要知道通常它是出于仇敌在背后操控，以这三种原因结合造成你的忧郁和焦虑。所以这样吞噬人的忧郁之灵需要由那位比世上黑暗权势更强大的主的能力来帮助你对付他。约翰一书四章四节这里说，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要对抗忧郁的思想，首先我们必须学会以感恩的灵来运作。因为每到团聚的节日，忙碌的行程，预备团圆宴席的繁琐，常使人忽略以感恩的灵来运作。那么在与家人团聚时，又可能因为过去受伤的记忆和曾经所经历的失望浮现，而引发忧郁和焦虑。在这种时候，我们可以采取以下的步骤，就是将一切交托给主，将你的忧虑卸给主，因为主顾念你。接下来就是选择随从圣灵行事，而不随从肉体。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而体贴圣灵的人会得到生命的平安。还有就是要以感恩的灵运作，并且领受平安。经上告诉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诸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忧郁和焦虑。忧郁和焦虑在当今很普遍的发生在信徒和非信徒的生命中，它的表现型有很多种。比如当你忧郁和焦虑的时候，你想要从家人或朋友中退缩来孤立自己，或者是你会心怀不满，就像一团乌云整天跟随着你，使你烦躁不安。 那么忧郁和焦虑也可能表现在你行为的改变上，比如你会失眠，难以入睡，你的食欲会产生变化，要么吃不下，要么暴饮暴食，那么你会容易哭泣或者是疲倦。那么无论这种被忧郁焦虑吞噬的状况是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或者是我们所爱的人的生命当中，我们对于忧郁之灵如何榨干它所附着的人的生命的现象并不陌生。那么关于战胜忧郁，圣经是怎么说的呢？圣经中多次提到忧郁、焦虑和不堪重负。纵观历史以及当今世界，人们与附着在痛苦的处境和创伤事件上的压迫之灵的征战从来没有停止过。让我们来看大卫。大卫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他也多次在苦难中向主呼求。要知道，仇敌会希望那些与忧郁和焦虑征战的人认为只有自己有这样的状况，认为自己是孤独的。然而我们可以看见，神亲自所拣选的大卫与今天许多信徒一样，也曾与这种非常真实的痛苦角力。你能够体会大卫的呼求吗？在诗篇18篇4到6节，大卫是这样写的，他说，死亡的绳索缠绕我，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惧，阴间的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网罗临到我，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在他面前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我们看到，当恐惧和绝望淹没大卫的时候，他向神呼求，神就垂听了他。大卫在同一次祷告中，稍后他又说，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他救我脱离我的劲敌和那些恨我的人，因为他们比我强盛。我遭遇灾难的日子，他们来攻击我，但耶和华是我的倚靠，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他就把我，因他喜悦我。在大卫所作的诗当中，我们看到透过呼求，大卫将挣扎交托给神，因为他知道神比他的仇敌更强大，他依靠亘古的磐石。最终大卫因得救而欢心，因为他知道他的父神喜悦他。以下让我们来看看用神的话来克服忧郁和焦虑。要知道，踏上医治旅程的第一步就是承认在忧郁和焦虑中挣扎，并转向神。要知道，在你的试炼中，借着祷告将你的心转向神，你便不再认同仇敌的谎言，而是与神的真理对齐。正如天父垂听了大卫，他也垂听你的呼求，并愿意成为你的倚靠，使你得医治，使他的名得荣耀。你可以请圣灵向你显明合适的和你可以默想的经文，因为神的道是活泼又有功效的。神使他的话语活跃在你的处境中，为你的状况注入新的目标和盼望。那么以下我们可以看一些用来祷告和宣告的经文的例子。首先是腓立比书4章6到7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第二段经文是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第三段可以用来祷告和宣告的经文是在诗篇23篇第4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接下来是马太福音11章28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罗马书15章13节，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 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还有就是你要持定摆在你面前的盼望。忧郁常常和绝望以及你所盼望的事情迟延有关。失望会使我们失去动力和意向。我们需要盼望，就像人需要氧气一样。没有盼望，我们就会开始枯萎，我们的心会开始对神和对其他的人变得刚硬。所以当面对与绝望、失望所引起的焦虑和忧郁时，你要问问自己，我把最主要的盼望放在哪里？我的盼望是放在人的身上，寄托在教会上，还是放在世界的事物上，又或者是寄托在一个特定的结果上？问自己，我的盼望是放在我希望神为我做的事情上面，还是放在神说我在基督里的身份上？在思考我希望什么，或者是我希望谁成为我灵魂的锚。要知道，耶稣渴望以稳固的盼望来充满你，向你充分的显明神国度的美好，还有向你显明你的未来是充满盼望的。当我们经历神自己成为我们最大的盼望时，我们的身心灵就会得医治。耶利米书29章11节是这样子提到盼望还有未来的。对于盼望与未来，神向以色列的应许是，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那么要知道，在耶稣宝血的遮盖下，我们已经被接回以色列的家，分享同样的盼望，得到同样的应许。那么这盼望将成为我们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如同希伯来书6章17到20节所说的，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借着两件不能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所以朋友们，如果忧郁正控制着你，现在就请求神赐下超自然的恩典，使你能坚定地持定他摆在你面前的盼望。现在就祷告，求神赐你力量，使你记得他是那稳固你灵魂的盼望。当你因为在耶稣基督里所拥有的产业而欢欣时，你的感恩之心就会油然而生。就如大卫在16篇5节和9节所宣告的，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克服负面情绪的一些实际的方法。当被忧郁和负面的思想缠绕的时候，我们需要帮助来辨别接下来应该采取的正确步骤。那么第一步永远都是走向耶稣，邀请耶稣进入我们不堪负荷的情感中，请求耶稣以他的生命、爱和真理来提醒我们。我们必须向耶稣伸出求援的手，正如诗人所宣告的，他说，我在患难之日寻求主，夜间不住地举手祷告。所以我们采取的步骤可以包括祷告，效法大卫的榜样，向主呼求是医治的开始，开始切断谎言，开始用真理充满你的心思，开始专注于神的信实、纯正、慈爱和怜悯，并且开始与神的话对齐。107篇第1节是这样说的，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么第二个步骤就是，除了自己祷告，你可以与他人一同祷告。要知道你不是在孤军奋战，寻找一位也曾经克服困难的祷告勇士，让他们引导你进入真理的智慧中，一同弃绝任何与真理对立的事物或思想。 哥林多后书十章五节，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那么再下面一个步骤，就是改变你的思维模式。当我们选择以感恩的态度来面对的时候，就会改变我们的思想、意志和情感。我们要思想美善的事，而不是一个劲的去想我们害怕未来所会发生的事情，或者去想过去已经发生过的事。我们要以当下来定睛仰望神。腓立比书四章八到九节，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还有哥罗西书三章二节，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那么接下来有个方法，就是赞美。要使你的周遭氛围和你的思想被从上头来的美善充满的实际方法，就是赞美神。你可以借着播放和收听敬拜的音乐，让你的家还有车上的空间，甚至你的工作环境都充满喜乐的乐音。要知道感恩的灵是具有感染力的，周遭环境所充满的感恩氛围会渗入你的灵魂，使你能够把感恩之灵分享给其他的人。诗篇七章十七节，我要照着耶和华的公义称谢他，歌颂耶和华至高者的名。再下来一个步骤，就是安息放松。那么这个步骤可能听起来不切实际，但是让我们花一点时间来思考一下这节经文。这是出自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八节，经文是这样说的，他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我们来看看经文中说，神在请到这些祝福的时候，是上尖下流的倒在我们的怀里。他提到倒在我们的怀里，那么除非我们是作者，否则怎么可能可以倒在我们的怀里呢？因为只有当你处在坐姿，才能稳妥地接住倾倒给你的东西，并且是被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怀里的东西。所以当你进入安息的时候，就像你摆好了一个姿势来领受天父想要倾注在你生命当中的一切。当你坐在天父的宴席上，平安和喜乐就会随之而来。我们必须停止认同仇敌的谎言，借着圣灵的大能，我们必须切断一切不属神的事物。因为仇敌来就是要偷窃、杀害、毁坏，但是耶稣来是要叫你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当你领受神所应许的丰盛生命时，你将会充满感恩，这个时候忧郁就会失去他对你的掌控力。接受耶稣要你在他里面安息的邀请，在天父为你预备的筵席上坐下，你的处境反照出天上的景况，因为耶稣正坐在天父的右边。约伯记八章二十一节这里说，他还要使你的口充满欢笑，使你的嘴唇发出欢呼的声音。
You're going to have to adjust your habits and patterns to actually putting God's work first, word first, and walking in forgiveness.
别忘了先前拉比提醒我们，要把我们的生活习惯和模式对齐到，把神的话、神的吩咐放在首位，同时要原谅自己和别人。
About putting God first and actually having this type of battling in the opposite spirit lifestyle, once it starts working for you,Many people, including myself, you can almost get oppressed or depressed.
要知道，当你开始决定以把神放在首位，遵行神的话语，并且以相反的灵来征战作为你的生活模式，那你开始这样做的时候， 你可能也会产生沮丧和忧郁这样子的负面情绪。
As you're going to find out how much in your life, how many problems that you actually caused by battling in a bad spirit.
因为你会突然发现，在你生活，在你生命当中，有很多问题的产生是因为你用不对的灵在征战。
By not having self-control and not disciplining yourself, you're going to have to forgive yourself because you're going to realize that a lot of the issues that you have battled for years, a lot of the problems that you've had, you actually caused them.
你会发现很多你征战多年的问题，很多你生活生命中的问题，都是因为你没有自我约束，好好的自我管理所造成的，所以你也得原谅自己。
Because as you start to go into maturity and start battling in the opposite spirit in a transformed Christ-like lifestyle, all of a sudden things become easier and you're not having the controversy and the chaos that you had before.
因为当你开始活出更成熟的灵命，并且以相反的灵来征战这种更像耶稣的生活模式，突然之间你会发现生活容易的多了，清醒的多了，过去这些冲突混乱慢慢的变少或者是消失了。
You're walking in favor, you're walking in love, you're walking in grace, and one of the downsides of it is you'll enjoy it, but when you look back, you'll have to say, oh my gosh, I wished I would have known this 10 years ago. How much time did I waste?
你开始运作在爱，运作在恩典，运作在恩惠当中，你会很享受这样子的模式。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当你回顾这一切的时候，你会感叹在过去不知道怎么样用相反的灵来征战的时候，浪费了很多时间。还有多少被破坏的人际关系可以因着明白用相反的灵来征战而被挽回。那么无论如何，今天我们都学到了以相反的灵来征战的启示和教导，为时不晚，让我们开始实际操练吧。祝大家安息日平安。